冥想减压法上。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堪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这个分享当中呢，就是准备了一个减压的方法啊，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的话，大家工作都很忙啊，然后呢，就是压力也就比较大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压力，那么这个压力呢，可能来自于各个方面的，那么这个压力呢，就是通过一种方法去解决，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压力啊，就是我们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但如果这个压力啊不能解决的话啊，就是一直的闷在这个心里面啊，那样子以后呢，就是就它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啊。那么这个影响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工作，然后呢影响到家庭啊，甚至就是影响到个人的健康所以这个压力啊解决的方法，是对我们啊，作为一个现代人，就是活在一个这样子的时代，快节奏的这样子的这个时代的人来讲的话，这个减压确实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压力啊，就是有两种方法啊，一个要不就是发泄啊，那要不呢就是自己去化解啊，就是除了这两个方法以外呢，好像就是没有太多的方法啊，要不就发泄啊，要不就化解啊。那发泄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啊。那么最好的方法呢，那就是化解，把它化解啊。那化解怎么个化解法啊？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几个啊佛教的一个化解的方法啊，但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化解的方法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啊讲解的这个方式呢，还是啊也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给大家啊这个介绍，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一个不是一个佛教的场合，所以呢我们不太讲这个佛教的这个宗教的这一块，那主要还是以这个心理学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啊。那么心理学的角度讲的话，那就是佛教啊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啊，就是佛教在我们这个快节奏，然后就是这个高压的这个时代，它对人类的贡献啊，就这么几个啊，主要体现在这个心理学方面啊。那么心理学方面呢，就是我们目前呢大家都使用的啊，正在使用的方法就有三种，大概就有三种方法啊。首先第一个呢，大家非常啊清楚、非常熟悉的这个就叫做正念啊，正念。那么正念，我们今天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正念和这个卡巴金的在那个心理学上面的这个心理学上平时用的这个正念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正念呢，还是稍微比市面上啊用的那个啊正念还要稍微要深入一点啊，就是要给介绍一下。这个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慈悲心。慈悲心啊，现在在这个心理学啊上面的应用也是非常成功啊，很多的西方的心理学啊，心理学的医生啊，他们也就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啊，然后呢就是科学也就做了非常多的实验啊，都是最终的这个结果都是非常的这个正面啊积极，意思就是说非常的这个秀这个慈悲心的话啊，非常的有用啊，对个人的这个减压啊，或者是对他人的这个利他，各方面都是非常有用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痛苦 转为盗用啊。那比如说当我们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怎么去解决啊，其他的方法可能都来不及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去接纳啊，接纳这个痛苦，接纳完了以后呢啊，然后再把它转化啊，转化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力量啊，变成另外一个力量。那么目前在佛教里面啊，大家比较广泛的在心理学上啊，广泛的引用的就是内容呢，就这么三个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前面的两个啊，前面的两个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时代啊，我们的这个时代，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条件、生活的水平啊，就是比过去以往的任何一个时候更好啊，这个水平更高，然后交通、通讯啊等等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非常的发达，哎，这个我们过去有史以来任何一个人类啊，任何一个时代啊，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这样子的物质的一个发展发达。嗯，但是我们的内心啊，那有可能是有史以来啊，有史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就人类有史以来啊，有可能是最疲惫的啊，最累的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我们的心啊，它为什么那么疲惫啊，不就我们就拥有的东西不就是非常好吗啊，比一切以往的任何时候还好吗，那我们的心怎么了啊，它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呢啊，那么这个就是有几个原因啊，尤其是这个青少年的啊这个心理问题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非常的严重啊，就是差不多就是1995年啊到这个2008年啊 ,09 年这个中间啊出生的这个90后啊 ,00 后啊，那么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就叫做 Z 时代啊，也就是一个焦虑的一个时代。那么他们为什么那么这个焦虑啊，一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就该有的啊都有了啊，条件都已经非常好了啊，那为什么还要那么的这个焦虑呢？这焦虑是来自于到哪里呢？到底人类怎么样才能够不焦虑呢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啊知识的储备、学历啊，就是普遍来讲的话，有史以来啊，有史以来是最高的一个时代，知道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学历也非常的高啊，接受的能力也特别的强啊，然后就是这个都是见过世面哎这样子的人啊，但是呢就是遇到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就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这个悲观的这个事情情况啊，很多人走绝路啊，这种情况就是非常的严重啊，这就是一个悖论啊，一个悖论，这叫做发展的悖论啊，一方面是非常发展啊，那一方面呢又有那么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怎么去解决啊，这个当然啊，从心理学的角度，从医学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啊，多元化啊，有不同的这个解决的方法。那么佛教啊，它怎么解决啊？如果用它的方法，那它啊会给我们啊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啊？这个我们去了解一下。那么首先我们的这个心啊，为什么那么疲惫啊？为什么的？那么的不健康啊，几乎都是亚健康这样子的状态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我们列出来了几个原因啊，可能还有其他的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都会有的。首先第一个 就是空虚啊，空虚。空虚的原因是什么呢？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目标啊，就在啊，还是停留在这个物质的这个层面啊，就是就在这个层面。那么，当我们的物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解决了以后，在这个物质生活当中呢，就是该有的都基本上都有了以后啊，当然我们的欲望是它是无限的膨胀，这个没办法，永远都没办法满足。但是呢，在基本的这个需求啊都得到了满足了以后呢，然后人类还需要什么东西呢？啊，然后就是确实是不知道需要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心啊一直都踏在寻找啊，另外一个东西啊，那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更没办法给他提供这个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就是很多的这个 Z 时代的这个年轻人，他的很多人觉得这个人生啊没有意义啊，活着啊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然后就是没有这个继续活下去的这种动力啊。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啊，那这个就是一个空虚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物质的层面的这些问题呢，基本都解决了啊。那上面还有吗？啊，还有，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上面还有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那如果我们的家庭教育啊、社会的教育啊、学校的教育，如果不能提供啊这个上面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啊人的啊这个精神啊就觉得啊空虚啊没有意义啊，因为物质当我们这个温饱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目标就是为了解决温饱啊，那个时候呢物质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个时候。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意识啊它是还要往上走，从好的方面讲的话啊，它是一个积极向上啊，永远都往上追求，而是一个好的方面。一个不好的方面讲的话，它就是欲望这个无底洞啊，没有一个满足的时候，所以它是有利有弊啊。它不管怎么样，它有利也好有弊也好，它的状态就是这就是它的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让它不再发展啊，让它不再往上追求，这个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做到。但我们能给它的东西呢，就是有限的啊，尤其是这是在这个物质的这个范围层面啊。那么我们只能给它这个东西的时候，再不能给任何其他东西的时候呢，然后他总是啊觉得啊有一些这个无聊的东西啊，这个因为很多东西他已经有了，他不会把这些东西呢当做一回事啊，然后呢不会珍惜，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更高的东西没有了以后呢就是空虚啊，精神上就是这种空虚啊。现在不就有一个名字啊，就叫做空心病啊，空心病。然后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啊，就是这个 Z 时代的这个年轻人，也就是90后和00后的这个年轻人，他们都是非常的聪明啊，非常的聪明。然后他们的信息来源啊都是非常的丰富，这个渠道就是非常的多。这样子以后呢，很多人啊一算啊，马上就算出来了这一辈子啊我发生什么事情，我会做什么，每个环节啊我会做什么，我会得什么啊，他都很清楚。那么都很清楚了以后呢，这么算下来了以后呢，他没有觉得啊在某一个人生的这个环节当中有一个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啊，他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意义的事情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他就觉得活着啊就没有意义了啊。那么问家长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搞这个教育的一个人啊，是一个精英啊。那么他 家里的这个他的儿子就是问啊，问他父母两个，就是说人这个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啊？然后他们两个都答不出来，然后他爸就给他讲，在我的这个家里面呢，就不允许讲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啊？活着就是活着的意义，除了活着以外，不允许讲啊活着的意义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就这个啊。年轻人的话，那这样子以后呢，更加的会失望啊，更加失望。你假装啊，老师都给不出一个答案啊，这样子以后呢，那难道真的就是没有意义了吗？啊，那真的是没有意义了吗？啊，还有一个大学生啊，北大的一个学生啊，他就在他的父母讲啊，他有一次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啊，这个吃饭的时候就是掉眼泪啊，吃着吃着就掉眼泪就掉下来了。哎，那父母问他这个你怎么了？哎，然后他就说他为什么要吃饭了啊？他为什么要吃饭？那父母就是说你当然要吃饭了，不吃饭你活不了啊啊！然后就是更严重的问题，他就说那我为什么要活呢啊？我为什么要这个活着呢？啊，然后最后的时候呢，父母就没办法给他回答这个问题啊，回答不了了以后呢，然后他最后呢就找不到答案以后啊，他就这个就退学了啊，退学了就赶这个学没办法去继续学下去啊，那退学了以后，最后就是啊，精神啊，就是心理。不健康了啊，后面就找了一个医生，就好几年了以后呢，现在就慢慢的就回来了啊。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啊，年轻人当中是非常普遍啊。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很多人说这是空心病啊，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病啊，但我觉得啊，这根本不是一种病啊。当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以后，后面呢它有可能变成一种病啊，心理的病。但开始的时候呢，这根本就不是一种病啊，人家这些人很聪明啊，然后呢信息来源渠道又多啊，这样以后呢一算啊，那么人生就一下子就算出来了啊。那么这个当中除了这些物质的东西以外，没有给他提供什么东西，然后立即就觉得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可能是这个有很多方面需要调整的地方啊。那么就人就在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下啊，就是感到空虚啊，所以就是他是这个原因就是缺乏了这个精神的支柱啊，没有精神支柱了以后呢，然后啊就是找不到这个啊，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那另外一个这个女孩子也是大学生啊，然后呢就是她有给她的父母问，哎，她就这个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去学习呢？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的压力去学习呢？那父母就说，这就是你要为了找到好的工作呀啊。那她问，继续问，那我找到好的工作那又怎么样呢啊？那就好的工作以后你就好好的生活呀啊。然后就这个女孩就是说，那我现在不就是吃饭和喝水吗啊，那我好好工作也不就是为了吃饭跟这个喝水吗啊，那我这个又是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呢啊，我现在也就是能够喝水能够吃饭呢、啊、那我工作了以后也不就是这样子吗啊，还有什么更有意义的吗啊，后面也就没办法回答啊。回答不了了以后呢，其后面呢也就治疗了很长时间，后面就变成心理疾病啊，然后呢最后就是又啊就学习就学不下去啊，这种情况是非常的多。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啊，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总的来讲，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精神上就是缺乏支柱的一个这样子的原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很迷茫啊，不知道这个人生的方向啊在哪里啊，什么是对于我们更有用的、更有这个有意义 就是因为那个空心冰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家找不到这个人生的方向所以就是找空心冰。那这个人生呢，到底有意义吗？真的有意义吗？那当然我们肯定会说这个人生是有意义啊。那意义是什么？如果他永远都停留在这个无知的这个范围啊，就在这个层面上的话，那么这个他们已经有了已经有了以后呢，再说这是人生的意义那么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呢，确实是就死亡了那难道这个就是意义吗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好的方向，人生的方向。第三就是很浮躁，我们的心这么累这么疲惫的原因就是浮躁我们的心就是静不下来，非常的浮躁。那浮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个安顿我们的心的一些方法，没有这些方法，没有方法以后呢，然后心就会越来越浮躁因为平时的这个工作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就是压力大那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方法去给他安顿这样子的话，他一定会越来越浮躁，越来越浮躁越来越浮躁。那么这个他也是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自然的规律第四呢，然后呢就是一个额外的一个问题呢，那就是我们人就是怕会攀比的攀比是什么原因呢？攀比就是因为缺乏了自我肯定因为我这个自我的价值，我一定要就比某一个人跟某一个人对比在这个当中找去寻找我自己的价值，自我价值其实是如果是有自我肯定有这种自信的人他不需要跟谁比不需要跟谁比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这样的这个自我肯定还有就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一直都对跟别人比如果往上不能比呢，我们就会往下比同等的去比是这样子攀比。然后压力那压力呢，那当然就这个原因就非常非常多了，我们不用讲了，大家非常清楚的吧，就是我们缺乏这个安全感就是有压力。然后第六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呢，它也就是不断的在这个膨胀不断的膨胀，这个欲望它是永远都是没有一个满足的这个时候，就比如说他现在需要的东西全部给他提供了，提供了以后呢，他有几天几周或者几个月以后呢，他会有新的欲望然后我们又奋斗奋斗奋斗再去努力，又给他把这个欲望满足了，满足了以后呢过一段时间他有新的这个欲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我们能够赚到的钱，或者说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有限的有限的，欲望就是无限的我们有一个有限的东西去满足一个无限的东西，或者是有限的一个东西去填补一个无限的这个空间，那这个是根本永远都不现实的。这是第六个。第七个呢那当然是还有会有很多很多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的虽然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水平是很高的生活水平很高，但是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是不高的生活的质量不高，生活的质量不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精神疲惫压力大这样子以后就这个就虽然水平高，但是呢这个质量不高是这样子。那这是一个简单给大家就是就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今天要修这个这个调整心态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因为我们要解脱呀，我们要成佛呀，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这些高大上的先还来不及谈这个，先是现实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心要给他找一个适合他的一个位置主要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然后第二个那我们怎么去安放我们的心灵那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这个中年人然后就是年轻人 青少年，那每一个不同的年龄层都有面临一些不同的这个压力，那这个我们怎么去解决呢？啊，首先我们解决第一个问题啊，这个空虚是怎么可以解决呢？空虚的解决的方法，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啊，正确的信仰。那么这个信仰是什么呢？也可以是一个宗教的信仰啊，宗教的信仰，也可以是一个非宗教的信仰。那非宗教的信仰就是理想啊，有一个理想，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也有一个目标去奋斗啊，这样子的话那么他也有一个奋斗的目标的话，他觉得人生啊还是有意义的。所以呢，那宗教如果是有宗教的信仰啊，佛教的信仰或者其他的这个宗教的信仰，那么这个都可以作为一个精神的支柱啊。这个非宗教的这个信仰里面呢，那就是比如说像医术啊，还有就是等等啊，这都在这个里面，就是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是第一个。第二个啊，第二个我们迷茫啊，缺乏了这个人生的方向，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我们应该去了解生命的真相啊，梳理这个人生的目标。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人生真的就是只有这么几十年啊，这个完了以后呢，就是人死如灯灭啊，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确实是没有什么奋斗的地方了啊，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目标了。这种人生观啊，确实是一个非常的消极啊，非常的消极，非常的负面的一个这个人生观啊。那么人啊，只有这么几十年，然后呢，这个几十年的这个人生当中呢，有意义的呢，也就只有这个物质的东西啊，没有别的。那这样子以后呢，很多人觉得就是看不到这个人生的方向啊在哪里。这个当然我们刚才也讲了，如果当我们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时候，那当然这个温饱就是我们的首要的这个目标啊啊。但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然后是什么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开始迷茫啊。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生命的这个了解，我们的人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是就是死了以后就是不是真的就没有了呢？哎，这个得要大家去研究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哎，非常的重要。从佛教的角度来讲，他认为啊还没有结束啊，人的死亡呢，死亡跟另外一个生命的这个生命的旅程的这个开始啊，是无缝的对接啊，是个无缝对接。还有就立即一个旅程结束了以后呢，立即就开始了另外一个旅程啊。那这个是佛教的这个观点啊，可有些人能接受，有些人可能不能接受。那如果不能接受的话，那有没有更好的啊，或者是差不多的这样子的这个人生的一些这个人生观啊，得去了解。那么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些悲观啊、消极啊，最后就是走到这个这个绝路，这个原因很多的原因啊，都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人生观啊，就是这个人生观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人生观。哎，这种人生观特别容易让人觉得啊很无聊，很没有意义。哎，是这样子。然后呢，第三，我们不就浮躁吗？啊，那浮躁的原因是什么呢？浮躁的原因，它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客观的原因是，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人就放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比如说啊，生活节奏有那么的快，然后压力有那么的大啊，一个任何一个人放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他的心一定会变得非常的浮躁，紧不下来，就根本就不给他啊静下来的这个机会，所以紧不下来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就是要学习一下心理的训练的方法啊，然后定期的训练，比如说一天啊，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就非常好啊。如果不行的话，那半个小时、40分钟啊、20分钟也可以。这样子的这个时间当中呀，做一些心理的训练。我们现在 比如说每个人都很重视这个肉体的健身啊，都到健身房去健身啊。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啊心理的训练啊。那心理的训练，这个健身房在哪里呢？那这个如果有禅修的地方啊，禅修营啊，这样子的地方，实际上是心理的健身房啊，这就是心理的健身房。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公共的场合，那自己的家里啊，就是健身房，心理的健身房，必须要有这个这样子的健身的方法，要不然的话，青少年啊，就特别的啊，容易走极端的路啊。然后我们中老年人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就最后呢也是啊，就觉得这个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啊，然后就非常的悲观啊，非常的消极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晚年的这个生活越来越啊变得没有质量啊，没有质量。所以就是要学习一下这个啊这个心理训练的一些方法啊。心理训练的方法什么呢？那如果用佛教来讲啊，那肯定是非常的多啊，这些冥想啊、禅修啊，这些都是心理训练的方法。然后第三啊，就是攀比啊。攀比呢，就是我们平时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呢，我们不太在乎啊，一定要跟别人比啊。然后呢，我要超过某某某人啊，超越了我心里面很踏实啊，有个安全感。如果我超越不了这个人，那我心里面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一直都要找个人去攀比啊。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不懂得欣赏啊当下拥有的这些东西啊，不要去攀比，你就欣赏你自己拥有的这些东西啊。这样子的话呢啊，就实际上是不需要攀比的啊，实际上不需要攀比，实际上就是人每个人条件不一样啊，条件不一样，但是呢，只要你懂得欣赏当下的这个条件啊，然后人一定会啊幸福，感到幸福啊，感到快乐，就不要跟别人比啊。那比的话，那就是这个当中要获得一个安全感，那这个永远都不可能了。哎，所以这就第四个原因。然后第五个原因不就压力啊？那压力我们没有办法啊，不产生压力啊。任何一个这个这么快节奏的生活，在任何一个地方啊，都是给我们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个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但是呢啊，用一些最佳的方式去化解啊。那化解压力的方法是比较多元化，那这里面选一个好一点的化解的方法去化解。然后第六个呢，这个欲望啊，那么欲望呢用智慧啊，也不是盲目的，用智慧去减少啊，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啊，学习极简生活。这样子的话呢，用佛教的话讲的话，就是少欲知足啊。我们用传统的文化讲少欲知足，少欲知足啊，不等于让我们去过一个非常艰苦的啊，生活水平非常低的这样子的生活啊，它并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少欲知足啊，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区域啊、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节度啊、不同的标准。那么尽量的过一个少欲知足啊，或者是用这个现代的语言来讲的话，那就是极简的生活啊，就是过一个这样子的生活啊，用智慧、用理性的去控制一下啊这个欲望，那么这样子的话，它不会啊无限的这个膨胀啊。那么这个前面的几个呢，我们能把这个解决心理的一些方法。啊，当然这个具体讲的话，那就非常非常，每一个的后面呢有很多的具体的方法啊，这是一个概念啊，这一个概念。那下面呢，我们看看这个一个具体的几个方法啊，那用佛教的方法去调整我们的心态啊，那有哪些方法呢？啊，刚才不就是说我们去这个心理训练吗？啊，那心理训练的这个方法啊，在佛教里面有哪些训练的方法呢？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 就是提供五个啊，第一个熟悉法，熟悉禅啊，熟自己的呼吸啊，第二个就是机智啊，就是通过这个禅修啊，把人的心静下来啊，就到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然后就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哎，这机智禅，然后就是慈悲禅啊，慈悲禅，然后是这三个是比较简单的啊，前面的三个，然后就是无我禅啊，无我禅呢比较深啊，有一定的深度啊，然后呢空性禅，最后一个就是空性禅啊，就是这么五个，这五个方法，我们尤其是前面的这个三个啊，就是由心养啊啊，由这个像学佛啊佛教的方式去念啊，那就是佛教徒的修心啊。如果没有佛教的信仰啊，或者是就没有任何的信仰啊，完全是一个无神论者，哎，那这样子的话呢，无神论者他也要有这个慈悲心，他也要关心这个社会啊，啊，关心他人呐、啊，关心家人呐、啊，啊，关心更多的人呢、啊，他这个大家都需要，哎，所以呢，这跟这前面的三个啊，可以从这个信仰里面呢，就把它啊，就是。摆脱啊，摆脱了这个信仰以后，那就它就变成什么了？变成了一种心理学的一种心这个训练的方法。如果它跟这个佛教的其他的啊信仰放在一起去用的话，那就变成这个佛教的修心的方法啊，佛教的修心啊，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用的这个正念啊，也是这样子。如果它放在这个。佛教的这个信仰和仪器去做啊，那就是佛教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法啊。如果没有了那个信仰啊，那就是一个心理训练的方法，这就变成一个心理训练的方法。那这个里面有这么五个啊，那五个当中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这个前面的三个啊，前三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啊，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这一桌的企业家当中呢，可能有很多人的早就已经在做这些了啊，已经在做，已经在秀有啊。那也许可能还没有开始秀的，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也许会有啊，也许会有。那么这几个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我们比如说企业家他自己啊秀，不但是自己秀啊，让员工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15年16年我都去过那个 Google 和这个苹果啊的总部去讲过这个法啊，这个非常非常的，他们都是非常的重视，尤其是 Google 他自己的这个公司里面呢，他有这个课程，他有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呢他有他们自己的教练啊，这个禅修的教练，他们的这个禅修的教练那就是必须要达到这个1500多个，我有点点忘了，有1500多个小时以上的禅修的经验啊，有这样子的经验的人才有资格作为这个禅修的教练啊，禅修的教练。然后他们的这个禅修的教练的、这个禅修的内容当中呢，有这些啊，有熟悉，有机智，有慈悲，这些都有。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啊，重视这个，然后呢就鼓励这个员工啊去修禅啊。他们的一个鼓励的方法是什么呢？他们，我又跟他们的这些管理人工作人员都有交流啊，他们说比如说某个员工啊，就是心里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你给他放个假啊啊，就是回去啊休息休息，这根本就不解决问题啊。他们说这根本解决不了的，最好的方法呢还是要给他这个禅修跟这个仪器所以呢他们在员工到这个他们的禅修室里面去禅修的话，那么比如说禅修8个小时啊，这一天他不需要工作，这就是他的上班啊，可以算在这个上班的这个时间当中啊，而且呢不单是这个不需要这个工作啊，这一天他还有额外的这个奖金啊， 五个小时、十个小时将近，然后这个将近啊，这个将近是不是直接给他啊？他可以选一个全世界任何一个慈善机构啊，慈善机构啊，我要达到这个机构慈善上面，然后这个公司直接把这个钱就打到这个慈善机构的这个账户上啊，他们是这样子鼓励的。他们说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啊，这个是非常有效，他们都在这样子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来推广这个禅修啊。那我们企业家的这个公司里面也可以这么做呀啊，这个正念啊，正念现在国家卫健委的这个啊心理治疗的这个当中已经是纳入了啊。已经是认可了，所以呢，这个现在呢，它不是一种宗教啊，它当然它是来自于宗教，来自于佛教，但是现在的这个正念，它就是一种啊这种心理的训练的方法，就像瑜伽啊，就像瑜伽，瑜伽当初是印度教里面的一个修心的方法，它是用修心人，它就是宗教啊，但是呢，慢慢啊，现在这个瑜伽呢，它。就不是宗教了啊，它就是一种养生的方法了啊。所以这个佛教的慈悲呀、啊、这个寂知呀、这些正念啊这些呢啊，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宗教。那当然你说这个是宗教，它内容也这个就叫做宗教了。从佛教的角度讲啊，这个佛教跟那个西方的宗教就不一样了。佛教是无神论者啊，所以它的宗教是什么，这些是它的宗教啊。但是呢，因为他比如说他为了修这些东西呢，不是为了要成佛，不是为了要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为了心理健康。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因为这个目标不一样，他的初衷不一样，所以他就已经不是佛教，他已经不是宗教啊，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啊，本质上又没有什么差别，本质上没有差别，就是这个啊。那么这个现在这个国家卫健委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疗法当中已经有这个正念这两个字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五个都在这个正念这两个字里面的一些内容了，哎，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推广在这个企业当中，企业当中，这个是现在我们企业当中不知道做的怎么样啊，我们心理学啊。里面呢就是现在已经很多地方在用这些东西了啊，这个正念里面呢用这个书习的呀、机制呀、慈悲呀，现在在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当中呢用的特别多啊，公司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用，如果用的话，这个就完全是有帮助的啊，这个对这个员工的这个身心的健康是一定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啊，非常大的帮助，这特别有意义的。大家也可以考虑啊，就是比如说公司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禅堂啊，禅堂。那这个禅堂呢这是一个可以叫做啊，如果不叫禅堂也没问题，这就叫做这个心理健身房啊，这就是心理健身房啊，有一个这样子的心理健身房啊，心不叫健身，肾这个字应该不没有，健身那就是身体了啊，那心理训练的地方，反正就是一个心理的训练的地方啊，就一个这么一个场所啊，然后呢给他们安排一个啊比较这个正念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人，就作为他们的老师啊，作为这个就像这个健身教练一样，禅修的教练哎，那么哪个员工啊心理出了什么问题啊，那就到这个禅堂里面去打坐啊，自我调节啊，然后就是对这个，那这样子以后呢，他也不会请啊很长很长时间的假啊，然后他心里也就健康了啊，这个自利利他呀，这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啊这个所有问题都是可以用物质来解决啊，这个是我们以前物质非常缺乏的时候的一个想法啊，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了，只要有物质只要有钱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啊啊，我们大家都觉得只要我有一天我如果我想要有多少这么多的钱，那我一定会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开心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天是有这么多，总有一天有这么多，那开心吗？还是不开心呢？啊，所以这些想法呢，都是比较啊 比较不成熟的啊，是一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代的一个这个产物，一个产物，一个想法。那么换了一个，因为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时代的时候呢，那这些想法呢，你也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呢，在这个时代当中，确实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另外一个时代，它是没有，它这个不是这样子了，它不符合事实啊。所以呢，不能所有问题都是用无知来解决。在心灵的问题解决，那都要用有新的方法就可以解决啊。那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啊。现在就是我们需要有更好的这个价值观，更高的价值观啊，这样子以后呢，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才能够让他们觉得人生啊有意义，有奋斗的方向，有目标，哎，所以现在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发展呢、啊，这不是个好，不是个坏事，这就是一个好事啊，这就是一个发展的，就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人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这个思想的这个发展一定要跟上啊。那这个跟不上了以后呢，这两个严重的错位、严重的失衡了以后呢，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啊，然后很多人啊就是走这个极端的路，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啊，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一个表志啊，是一个好的方，是一个正面的东西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的思想还是在停留在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我们首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第二个满足不了他的这个不同的时代，就是有不同的需求啊，那这个解决不了了。所以呢，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些问题怎么？因为这些问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啊，啊，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而且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哎，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一个人的后面就一个家庭了，一个家庭的背后，那不就是有很多很多吗？就牵连的太多了啊，所以这个是要源头上要解决，要解决。那就是如果我们一个人出了问题啊，那用心理学去解决，那这个是解决不了的，就是要从源头上啊，从源头上解决啊。比如说我们的身体要健康啊，那就是饮食方面，然后就是锻炼啊，这些上面要努力，这样子的话从源头上这个解决的话，那就不需要那么多的治疗啊，从源头上不解决，不断的这个制造各种各样的病啊，那就是生病的时候去吃药，然后又不断的去制造新的病啊，那这个是没完没了啊，没有什么效果的，哎，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物质已经发展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呢，那么一定要去思考另外一个，这是一个时代的需求。啊，是一个时代的需求，有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哎，所以这是一个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那么就一定会出现这样，这是很正常的，哎，所以呢，大家啊，就站在稍微高一点的啊这个维度去思考看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是哦，现在为什么这样有吃有喝，为什么这么焦虑，你有什么好焦虑的呀？哎，这个有吃有喝就不焦虑，这个是另外一个时候，另外一个时代的。想法，这个现在就已经是不怎么啊，不怎么怎么用了啊，是这样子。好，那么下面呢，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方法啊。那他的大作的佛教的这个大作的方法呢，是个这样子的啊，这个是这样子，他也有一个这个跟瑜伽这些是有点不一样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方法啊。然后呢，从侧面看的话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两个推。做这个如果这样子双盘啊，双盘的话可以不方便的话，那也就怎么样方便就怎么做啊，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有七个姿势啊，这个冥想的时候七个姿势啊，一个是这个盘腿，然后呢啊两个手啊这么放啊，这个你看这个左手放下面，右手放在上面啊，那么这个就叫做禅定的这个禅定的收音，然后呢，身体要真挚啊，就是像他这样子，身体真挚啊，然后呢，两胳膊要这个张开啊，胳膊张开， 胳膊张开了以后，就像这样子，胳膊就像他这样子比较标准啊，胳膊张开，然后就是啊，颈部就是稍微啊，头稍微往前低，然后呢，目视鼻尖啊，眼睛不能闭着啊，眼睛就是半闭的状态啊，然后呢，舌头放在这个上颚的这个牙齿的根这个地方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样子的话呢，这口腔里面啊，就是这口水。就是不会很多啊。那如果是口腔里面分泌出很多口水的话，因为大作的时候它要吞这个口水啊，不断的吞口水，这个会影响到人的这个平静的状态啊。平时我们的吞个口水啊，呼吸啊，心脏的跳动，这个从来都不会影响我们的什么啊。但是大作的时候呢，因为人非常平静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个又会产生一些干扰。我们先把这个身体的姿势啊介绍完了以后呢，我们就休息一下。对，现在就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谢谢大家。